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马太福音高颂慈撰稿，赵蔚然编审，文善、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文善。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查考马太福音18章1节到20章16节的经文，主题是天国子民的胸襟。第18章的内容按照马太的编排是主耶稣的第四篇宣讲。在这一章里，马太收集和整理出来的内容都和主内弟兄姐妹如何彼此相处有关。第一到第五节讲到以谦卑的态度服侍他人，六到十四节讲到顾念出信者的软弱，十五到二十节讲到挽回犯错的弟兄，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则讲到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刘文啊，请你先为我们读一到五节吧。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五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按马可福音第九章的记载，门徒的争论开始于前往加百农的路上，也就是在主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之后。
主耶稣说完预言之后，门徒们不是非常的忧愁吗？怎么在下一秒钟却又开始互相争论谁是最大的呢？
由此可见，门徒当时并没有听明白主的话，他们也可能感到困惑，主若是真的离开他们，将来他们中间谁能取代主的地位呢？他们急着想知道是关于自己将来在弥赛亚国度里的地位。
关于第三节说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听过几个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要像小孩子依赖成人的照顾一样，完全仰赖天父的供应，也有的说要像小孩子一样受教，按照神所定的准则来生活。究竟哪一个说法比较合适呢？
这两种解释都合理，但是我们若按上下文来判断，此时门徒正在争论谁将要为大。第四节主又说要谦卑像小孩子，所以我想主在这里是借由当时孩童在社会里比较低的地位向门徒强调，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一个不看自己是多么重要，反而看自己是卑微的人，将来在天国里才会得到神的提升。
在世俗的社会里，地位高的人才能对地位低的发号施令，像是长官对下属，成人对孩童，有权势的人对没有权势的人。但是现在主竟然告诉门徒不去争取高位，而是要谦卑，这真是在挑战门徒原有的价值观啊。
这就显出天国的价值观和世界上的价值观是多么的不同。第十八章主要是在教导门徒，基督徒群体间的关系要能够好，首要的条件就是心存谦卑的彼此服侍，而不是一心只想为大。第五节所说的要接待小孩子，这也是一种谦卑的表现。
我晓得了，当时的门徒受犹太人传统观念的影响，排斥小孩子来到成人的集会中。可是如果门徒像主耶稣一样乐意接待不被众人所看重的，就表示他们有柔和谦卑的心胸了，对吗？
对，你说的非常好。相信门徒在主升天之后也终于明白了主的教导。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接下来看6到14节，顾念初信者的软弱，请你读一下6到7节。
马太福音第18章第6到第7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第六节的小子加上信我的三个字，那么这小子应该是初信基督的人，而不是指小孩。初信者通常对基督的信仰认识还不够深，因此比较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压力和引诱而信心动摇，甚至于在基督的信仰上失落了，好像那撒在路旁的种子没有扎根就容易跌倒。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有责任成为初信者的榜样，不做会让他们在信仰上失落的事情。若是因为我们不合宜的态度或行为，使初信主的人放弃继续跟随主的心志，那么我们就有祸了。
主说要将这使人跌倒的沉到深海里，这是不是在说像这样的人倒不如不存在啊？
这个可能性很高。再加上八到九节的比喻来看，若将这专门绊倒人的看成肢体中的其中一处，那么主说宁愿舍弃这个部位，也不要为了保留它而整个人被丢在地狱的永火里。
这听起来是相当严厉的警告哎。看来作为主的门徒，虽然在这个世上遇到使人绊倒的事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千万要谨慎注意，不要成为那个绊倒人的，对吗？
没有错。六到九节是用一个反面的说法来警戒我们不去成为绊倒初信者的人，接下来十到十四节是用一个正面的说法来鼓励门徒看重在基督里弱小的肢体。
第十到第十四节的内容是迷羊的比喻。主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即使是一只走迷了路，他也会撇下其他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
这不是在说100只羊当中那只不见的羊比其他99只都还重要，而是在说一个牧羊人看重他所牧养的每一只羊，不见一只都令他焦急。
所以主耶稣要门徒有牧羊人的心肠，去照顾那些在信仰上年幼的羊，兼顾他们的信仰，是不是啊？
是的。根据第十节，每个小子都有使者在天上向神报告他们的状态，可见天父是多么看重他的每一个儿女，不论他们信仰的凌晨是在什么阶段。我们身为天父的儿女，就是这些小子的弟兄姐妹了，当然也要学习像天父一样去关心小子的需要。接下来我们看15到20节，如何挽回犯错的人。刘文，请你大约叙述一下15到17节的内容。
这一段是在说，若是任何弟兄姐妹犯错，影响到我们，处理的方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己先去劝导弟兄，试着将他挽回。第二是，如果他不肯听，就再带两个人一起去做见证人。第三个阶段，如果再不听，就告知教会，让教会来处理。
第15节说到，你的弟兄应该是指主内的弟兄姐妹，也有英文圣经翻译成教会里的成员。既然主教导我们要如此慎重地将犯罪之人挽回，表示他所做的很可能是违背了基督信仰的真理。身为他的弟兄或姐妹，我们有责任向他指明错误的地方，并且引导他回到正确的路上，而不是弃他于不顾。
但如果是最后连教会负责人都出面了， 犯错的人还是不听劝的话，就不需要再理会他了吗？
第十七节，主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是看他像神国度以外的人一样。这是犹太人熟悉的惯用语，并不代表主耶稣排斥外邦人和税吏，而是表示这人从此与教会无关了。第十八节，主又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表示他将执行纪律的权柄交给教会，就像他在第十六章里交给彼得一样。
第十九节说道，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事是指任何事吗？
指的应该是上文所提的如何裁决这件事，并不是指任何事。十九和二十节这两节经文是在说，当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着弟兄姐妹的益处，同心寻求神时，神必然引导他们做正确的决定。
原来是这样。接着的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问主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这是针对上文所提的问题吗？
这里彼得所说的是个人内心是否要饶恕犯罪者的问题，和第十五到二十节所讨论的外在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彼得上前来问这个问题，很可能门徒互相争论、互相得罪的举动不止一次，所以他才问应该饶恕对方几次。七次算是多了，据说犹太拉比认为三次就够了。
但是主耶稣认为七次还不算多，而是要到七十个七次呢。
我想主的意思是说，究竟要饶恕对方几次，并没有次数的限制，不管是七十个七次，或是也有翻译作七十七次，都是象征无限多的意思。
无限多次啊，我觉得很难有人有那么大的度量吧。彼得所说的七次已经是蛮多的了。
的确是不容易哦，这也是为什么主接着在23到35节说了个比喻，帮助我们了解其实他的要求并不是难行的。
这个比喻说道，有一个仆人欠主人1000万银子，没有办法偿还，便求主人宽容他。主人动了慈心，不但释放他，还免了他所欠的债。后来这个人遇到一个欠自己10两银子的同伴，竟然以暴力要求对方还钱，并且把对方关进监狱里。
在这个比喻里，主人代表天父，欠1000万银子的代表蒙神赦免罪过却不肯饶恕同伴的人，而欠10两银子的则代表犯错之后悔改恳求得饶恕的人。
1000万银子和10两银子相差好远哦，看来这个曾经蒙主人宽恕的仆人显然是心胸非常狭窄，而且不愿意体恤他人的难处。
是啊，所以第32到34节，主人大怒，对这仆人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之后便把他交给掌刑的。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第35节说的是一种交换条件吗？我们若不饶恕弟兄，天父也就不饶恕我们了吗？
这不是一个交换条件，而是说，当我们想到天父怎样宽恕我们生命中的许多过犯，我们便不会那么计较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地方了。经文里特别强调，是要从心里饶恕。若是为了换取天父的饶恕，只做表面功夫，也是不得神喜悦的。